要恭喜一下大家完成了前面三个部分的数学知识，现在来到了我们第四个部分。这第四个部分我们会讲一些母题思路，一些原思路，也就是我们课程最早说的乘法思维。你学会了这里面的一些证明方法，你真的是可以举一反三，举三反九啊，把所有的这一类的题目全部都搞会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我个人认为数学里面最伟大的证明方法之一哈，叫做反证法。那其实这个反证法呢，通常是在大一里面呢会给我们数学系的学生呢正式的介绍，但是呢它的逻辑其实特别的简单，你也完全可以听得懂。反证法啊是一种数学证明方法，它其实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当我们要证明一个命题 A 是真的的时候，我们呢先假设这个命题是错的，我们先假设一个反命题非 A。是正确命题，然后沿着这个非 A 往下推，一直推到出现自相矛盾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得出原命题必须为真听起来有一点悬，是不是？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我们之前学过的很简单的案例，大家都懂了哈。还记得我们之前在鸽子笼问题和生日问题里面那个时候呢证明过这样的一道题目哈，就如果假如一个房间里面一个桌子上坐了13个人大家一个房间里坐的，然后那个男生说我会读心术，你们这桌人里面一定有两个人星座是一样的他跟那个女孩子这么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在跳大神还是他是有真的有读心术是不是？那如果你是学了我们之前生日和鸽子笼那一章，那你是不是就会知道呀，这个男生其实他只是在说一句废话，因为13个人里面必定有两个人星座是一样的，我们之前证明过，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拿这个反证法也来证一遍。怎么证呢？我们就先假设这个男生说的这个命题，假设他是假的，这个命题哈，他男生说13个人两个人星座一样，是不是？假设反命题，对不对？那反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13个人没有人星座一样，13个人人人不同星座，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反命题那如果13个人人人星座不同，我们按照这个反命题往下推，会推出来什么？那是不是推出来我们一年有13个星座呀，对吧？那显然我们只有12个星座，只有12个月，不可能有13个星座，那是不是就矛盾了？这个符号就表示矛盾了那么我们就通过反证法证出来了这个男生他只是在说一句废话，通过反证法得出了我们之前讲的这个鸽子笼问题和生日悖论，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证明方法很简洁很舒服我是这么觉得，我很喜欢反证法哈。那我们再来讲一个比较好玩的案例哈，比如说哈，咱们在数学上面刚刚我们之前也是前一章学的，说我们逻辑上面说 A 能推 B 不代表着 B 能推 A，对不对？那这个 statement 我们怎么证明它呀，是不是？同样我们可以用反证法找一个反例，对不对？那我们先假设一个它的反命题，对不对？反命题就是 A 能推 B 代表着 B 能推 A，对不对？这个是反命题，是吧？那这个反命题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很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 A 能推 B， 二舅是秃子，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着秃子都是二舅那显然不是，对不对？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反命题是个谬论，对吧？那是不是就证明出了咱们的证明题是真的，对不对那其实大家我想已经 get 到了这个反证法的核心逻辑主要就是找到这个矛盾点，找到这个反例的存在对吧？那我们现在呢拿这个反证法呢来尝试一道稍微专业一点的稍微难一点的数学的题目大家呢应该学过这个开根号然后呢应该也学过无理数我们说根号二呢它一定是个无理数的，对不对？我们也知道根号二肯定是这个无限不循环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是不是？这是不是听起来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听起来是一个不像是一个初中高中或者小学生会学的，对不对？但我告诉你，这个完全是小学生是可以做得出来的那怎么证呢？我们就先做反证法。你不是说根号二不是无理数吗？我们先假设根号二是有理数这个是反命题记住，说反话根号二是有理数。那么如果根号二是有理数，有理数的定义是什么呀？比如说二分之一是不是有理数，三分之一是不是有理数，对不对？一二这些是不是有理数？有理数的定义是什么？有理数的定义是它可以表示成 P 除以 Q， 这个 P 和 Q 呢是两个整数准确的说是互质的整数而且这个 Q 不等于零，对不对？那是不是根号二就可以表示成 P 除以 Q， 假如根号二是有理数，对吧那现在还可能还看不到答案对不对？那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反命题的假设是不是？这个反命题是不是假设根号二是一个有理数，对吧？然后呢我们把根号二表示成 P 除以 Q 吧，根号二等于 P 除以 Q。 那这里要注意一点注意一点这个 P 和 Q 是 互质的整数，也就是说它们俩是没有公因子的，好吗？也就是说 P 和 Q 打个比方啊，如果 P 它是一个偶数，比如说 P 等于 4， 那么 Q 等于 6， 是不是它们俩如果是都是偶数，那它们两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公因子是2啊，对不对？这样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假设里面是这个 P 除以 Q 是已经约分约到最简的形式了，明白吗？这个 P 和 Q 我们先假设它们是互质的整数，而且 Q 不等于0，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推，那然后怎么办？我们两边取平方，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什么？2会等于 P 的平方除以 Q 的平方，对不对？然后呢再怎么样，我们刚刚不说 Q 嘛，它是一个非零的数，我们把它移到一边，那么我们是不是得出啊 2Q 方会等于 P 方，对不对？那么 2Q 方等于 P 方又怎么样啊？我们就顺着这个再往下推嘛，哈。那 2Q 方等于 P 方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啊，因为 P 方这里不是有一个2的因子在里面嘛，所以 P 方是2的倍数， P 就必须是偶数，对不对？那么如果 P 是偶数的话呢，我们就设 P 等于 2K 嘛，对不对？因为是偶数嘛。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2K 带进去啊，那么就会看到 2K 的括号的平方要等于 2Q 方，那么扩展一下就是 4K 方要等于 2Q 方，对不对？然后把2从两边约掉，就变成 2K 方等于 Q 方，是不是？那说明什么？那现在是不是说明这个 Q 方啊，这个 Q 方啊，是不是也含有一个2在里面，对不对？那是不是证明了这个 Q 方也是2的倍数， Q 也必须是一个偶数，对不对？那我们刚刚在这个设定里面是什么？ P 和 Q 是互质的两个整数啊，是不是？那他们两个不应该，我们说现在 P 含有2的因子， Q 也含有2的因子，他们俩不应该同时含有都含有2的因子， P 和 Q 都是偶数，他们俩都含有公因子2，对不对？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与我们最初的这个互质是有一个矛盾的假设？所以说我们的假设不成立，根号2它不是有理数而是无理数，是不是就通过反证法，用小学的知识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证出来？好的，那我们就证出了这道题，对不对啊？那其实呢，反证法这个思路几乎可以用在所有的证明里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你如果到当你拿到一个证明的时候，其实你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应该去思考一下反证法。我们先思考一个反命题，然后看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例啊。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题目，比如说哪怕一个人他跟你说一件说一个东西，说一个很离谱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他跟你说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这种钢筋思维啊，你把它的反命题先想一想，然后照着往下推。好，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反命题以后呢，我们第二个应该常用的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啊？我们叫做就是之前也说过很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叫做 mathematical induction 的方法。好，把复杂的问题啊简单化，化成一个一个简单的分块来处理哈。那这个咱们在下一节课里面呢也会讲到。